好，听懂没？主持人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持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十七章啊，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十七章。我们首先来看利未记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儿与亚伦和他的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凡以色列家中的人牵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牵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帐幕面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啊，我们来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来到这个第四节，我们来一节节看。第一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哈，吩咐摩西，这是神呢跟摩西说的啊，然后呢再摩西转达。第二节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后裔啊，并全体以色列的后裔，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啊。首先呢要强调，这话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是谁说的？是神所说的啊。无论是针对所有的以色列人，也针对今天的基督徒，就是说无论是在会中全职侍奉的，像祭司啊，像今天在教会做侍奉的，还是什么，还是普通的会众，都要去听这些话啊，都要去听这些话。第三节说来自以色列家的每一个人，说以色列家哈，以色列家原文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注意哈，他在开头的时候他是把这两个词做了一个强调啊，用的是同一个字重复的哈，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啊，无论是在营内宰杀的啊，像公牛啊、绵羊啊、绵羊羔啊，还有山羊，或者在营外宰杀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哈，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尤其到第三节的时候呢，圣经开头就强调这些命令是针对每一个以色列人，今天来说每一个基督徒啊，无论是牧师还是普通的会众，全部要遵守这些人。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违背，那么他就要承担所违背的代价啊。第四节说若没有将他若没有将他带到这个会幕哈，会幕就聚会的帐幕的入口，没有说在耶和华的帐幕面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说那个血啊就要归算在那个人身上，他流了血，那人就要从他的民中被剪除。哎，你看这里哈，这些经文非常有意思。我们以前只是注意过圣经说流人血的罪，但是现在是什么？流羊血的罪。但是有一点你要明白，这里它是在什么？它肯定是跟我们信仰有关系，它肯定不是跟什么环保主义啊、什么爱惜动物啊，那是跟那个没有关系，因为神是顾念人哈，不是顾念动物。我们来看哈，首先哈，这里一定是有跟耶稣相关的真理。我们知道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不要让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怎么样远的地方。这也说什么？不要让这个血哈，在没有这个到耶和华面前这个会面前献为供物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流这个血，说你干了这个事情，这个流血的人他要从民中被剪除。也就是说呢，这些被作为耶和华的供物的，这属于神的羔羊，神的羔羊的血呢不能留在圣所以外，你要明白哈。然后呢，同样耶稣呢也不能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啊，有法利赛人呢恐吓耶稣说希律要杀你，耶稣说什么？我必须前行，然后到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就是他上十字架啊。虽然这样，我今天明天后天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不能死在耶路撒冷之外的地方。这些献与耶和华的羔羊，他必须在圣所，在耶和华面前流出他的血，而不能说在其他地方。而且呢，这里哈，点推迟。所以说这里首先从第一层面呢就告诉我们，为了确保 这个献祭是一个预表，为了确保这个预表必须是指向谁的，指向基督的。在今天来说，我们教会讲的所有的圣经必须是指向耶稣定十字架的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哈，在利未记第十七章接下来这一章哈，每讲完一件事之后都会强调，凡违背这条命令的必从民中怎么样剪除啊。也要说十七章提到的都是什么致死的罪，就是说你犯的话你会被从上帝的国度当中被剪出去。你要注意哈，这一章所说的你切切要注意不要去犯，都是致死的罪啊，都是致死的罪。而且我们不仅会讲他表面的意思，也会讲他在今天教会当中上帝借着这些信息给我们教会带来什么样的教导啊。然后呢，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就是圣经在这里啊，把流人血和未按照律法的规定流了羊的血同样视为流人血的罪。你注意哈，因为流人血的罪要被剪除吗？这里呢，没按照律法流了这个羊的血也要被剪除。也就是说圣经在这里呢，把这个流人血和违背律法流这个羊的血视为同等的罪恶啊。就像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包括摩西五经不断提到的，流弟兄的血流人的血一定会被剪除，这都是致死的罪啊。然后从另外一方面呢，弟兄姊妹，这里呢，除了指向基督之外呢，这里也给我们教会的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以及我们如何弟兄姊妹之间如何在上帝面前相处也是有其中的啊这样的启示和这样的教训啊。其实呢，弟兄姊妹，圣经当中的牛羊包括其他动物都是在指谁啊？弟兄姊妹，指人，你要明白哈。所以说圣经提到这流羊的血和提到其他地方流人的血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以色列人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的羊，我们作为活祭献给神，以色列人就是属于上帝的羊。所以说献给上帝的羊呢一定要献给上帝啊。你流了一个以色列人的血，你流了一个弟兄的血，你就是流了这没有带到会幕里边，然后你就把他血流了。也就是说其实这里呢在今天教会当中它是指向人的啊。一只羊呢在没有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就被杀了，就被流血了，这在信仰当中是什么呢？就像大卫所说的，你不要让我的血流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义人是不能离开神死的，我们要明白。一个门徒，今天一个我是牧师还是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死在那些不该死的地方。你要明白你要明白我在说什么啊。讲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乌利亚是为什么而死的呢？你要想过这个问题。乌利亚他并不是说他的死很有价值，其实他是为什么死的，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哈。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雅，交与乌利亚的手随手带去，心里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行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雅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就故意把这个乌利亚派过去，然后城里的人出来和约雅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受到逼迫，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为主受苦，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最终殉道失去生命，也有可能。但是基督徒的流血绝对不能是这种死法，基督徒所流的血不能突然流血。你不能让一个弟兄为了你的情欲、你的贪欲、你的情怀或者你邪恶的用心最后死的毫无价值。乌利亚死的毫无价值，这个弟兄本来大有恩赐、大有信心，他就算死他也应该是有他该死的死法，结果你就为了你的情欲，你贪恋别人的妻子，你故意把他送到什么那个城最危险的地方，让他去往前冲，最后他怎么，他就肯定是死了。所以说这种死毫无价值。所以说在今天哈，如果有人他故意把弟兄陷到一些危险里边，尤其是什么并非得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这种危险，你就是让他突然死了。你就像这里一样，就你没把这个羊啊牵到耶和华的会幕门口，还没等献给上帝呢，你就流了他的血让他死了。 所以说这就属于是流人血的大罪。所以哈，弟兄们，我再次今天讲清楚，外邦人喜欢说一句话叫什么，叫哎呀你怎么光吃人血馒头呢，知道什么叫光吃人血馒头吧，就让别人冲啊，你负责喊口号让别人冲。在今天哈，你为了自己的情欲，你为了你的情怀啊，或者政治情怀，或者是你的贪心，还有你的贪欲，然后你故意歪曲圣经当中关于得救的教训，你添加一些人为的条例，你就诱导这些基督徒呢去故意陷入这种危险。当然这个危险不是你得救所必须的啊，或者故意让他呢不是因为信仰而受到逼迫，你就是引诱一只羊啊，然后在没有献给神的情况下让他突然流血死了，那么你做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在神的国被剪除。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在这两年当中我就发现哈，其实有很多的牧师，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就在做这种事情啊，他自己有政治情怀，他自己有热病啊，或者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大 V 在海外做什么政治自媒体的，然后呢他就煽动国内这些啊没有脑袋的人，让他们上街，让他们故意对抗所处之地的那些有枪有炮有权力的掌权者啊，有的人给他起了名叫冲塔，结果呢那个人冲完塔之后抓起来了，家里房子也没了啊，妻子也成了寡妇，然后儿女呢也成了孤儿，然后这帮人在躲在安全的地方，躲在海外或者躲在网上说，哎呀真是孤勇者，真是勇士啊，你看哎真的勇啊，哎，中国就缺少这种勇者，基督徒应当上社会行公益，向掌权者啊去勇敢一下，结果那个人被抓起来了，他家破人亡了，然后这些人最终这些在海外喊口炮的人收获了什么，收获了流量，然后这些人付出了流血，然后他们收获了流量，弟兄姊妹啊，这叫什么，这叫流人血。这些基督徒原本是应该献给上帝的，他应该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去做事情，他就算死也应该是为真理而殉道，而不是为了你的情怀去白白的流血。所以说做这种事的人他要从神的国被剪除，因为他为了自己的情欲，为了自己的情怀，他故意让人流血。圣经当中你去看启示录，淫乱的，拜偶像的啊，贪财的，亲男色的，你看圣经新约圣经那些不能进神的国的罪，如果不是关于那些事情，你基督徒没必要留学啊。如果你的逼迫，你的家破人亡不是因为认罪悔改，不是因为福音，那么你的死毫无意义。所以说弟兄们，我接下来后面会讲到底他是不是这么个讲法，是不是这么回事。一个基督徒，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姊妹，就是要献与耶和华的羔羊。当然这首先指基督啊，然后另外也只能因为新约保罗说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神嘛。这些弟兄这些姊妹这些基督徒，他应该是献给神的，他是为福音做事的，他的生命和他的家庭他的个人安危不应该用来满足任何人的流量。所有在躲在海外鼓动人上街的，鼓动基督徒去流血的，去对抗掌权者的，你怎么不自己上呢？你可以回到国内，你把你的真正的你网上的那些信息暴露出来，然后你上国内给掌权者对抗，那才算你的勇敢。否则的话，你就是流人的血。我在这里哈，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啊。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所献的祭带在会幕面前门口耶和华面前，交与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 把纸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给他们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原文做公山羊。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你要小于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于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啊，我们接下来看第往上，你要看第几节？第五节到第九节。好，对，好的，一节再看第五节哈。说这就是他们在田野为献祭所宰杀的。为什么宰杀呢？为要使以色列人将他们带到祭司那里，把他们献给耶和华为平安祭。这些命令接下来的教导是什么？就你宰这个牲畜，你一定要献，先献啊，一定要献。除了那些燔祭，除了那完全焚烧的不能吃的，那做平安祭的献完可以吃的，你也要带到会幕面前先献给神，懂我的意思吗？啊，先献给神。在今天来说，你先把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先把他献给神，带到神面前啊，你不能拿来先满足你自己的这些情欲情怀啊，他还没等着给上帝做事呢，经过你一洗脑他挂了啊。第六节，祭司要将这血洒在耶和华的坛上，聚会帐幕的入口处，他要将纸油焚烧，作为献与耶和华馨香的啊，平息愤怒的馨香火祭啊。这些呢都是在不断指向基督啊。第七节，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淫所随从的鬼魔，原文是什么？公山羊。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啊。这个条例呢是世世代永远的。公山羊哈，这个鬼魔原文是公山羊，看历代之下十一章十五节，耶罗伯安为秋坛为鬼魔原文是公山羊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祀。这个公山羊呢，据说是一个就是羊头人身的这么一个偶像啊，是那时候迦南宗教包括埃及宗教里边，尤其迦南宗教普遍去拜的这个偶像，以色列人也有拜的啊。第八节，说你们要对他们说，凡是来自以色列家的，注意哈，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这里和开始一样，都是强调每一个人，或者在他们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寄居者，献燔祭或是祭物。第九节，说来自以色列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寄居者，若吃任何一样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变脸的意思是对立的意思，就站他对立面啊，做仇敌。我将他从他的民中剪除，注意哈，这里哈，致死的罪行剪除。首先啊，献祭必须献给神，献祭的血必须洒在祭坛上，献祭必须是预表耶稣的。如果不预表耶稣，如果你讲圣经不预表耶稣，这个献祭没有任何用处。所以说，像那献给异教的那种偶像是不可以的，因为那跟耶稣没关系。平安祭呢，燔祭呢要焚烧流血，预表耶稣啊上十字架，然后平安祭呢预表耶稣以他的死呢成就了神人之间的和好，所洒的血呢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赦罪的宝血，然后这焚烧的纸油呢所发出的馨香呢，就像摩亚在出洪水之后所献的祭一样，是平息神对罪人的愤怒啊，耶稣上十字架也是这样行的。所以说你要知道这里的含义。另外呢，就是那异教当中的那些偶像鬼魔啊，公山羊。迦南人的献祭呢是与基督十字架无关的，与认罪无关。这个迦南人的祭呢是献给鬼魔的。圣经说这是一种什么淫乱。淫乱除了指肉体的淫乱，还有一种是拜偶像异教的淫乱。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不能和他来往，他肉身也淫乱，然后他也是术士啊，或者是巫女，又淫乱啊，又拜偶像，这种人呢，你没法和他来往。 这里呢，整个十一章的很多教导呢，就对应着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教导，神对初代教会的教导啊。因为圣灵和我们并定义不帮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是不可少的：境界偶像的物，境界即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还有奸淫，这几样你们让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说，即使到了新约，啊，拜偶像和吃血仍然是禁忌，因为只有耶稣的血是可吃的。啊，记住啊，即使到了新约，拜偶像和吃血仍然是绝对不被许可的。啊，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利未记的十七章的第五到九节，啊。它处在这个一到六节和还有这个第十节中间这一块啊，你去看这个那些圣经哈。对，你看这些信息啊，处在这两段啊，下边是不可吃血，上边是什么？讲到这些啊。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哈，关于这个不要献祭给鬼魔啊，首先要看这个圣经里边一些记载，在圣经里边记载呢，异教也有献祭，也有流血，而且异教呢不但献羊，而且有献人哈，也有献婴孩的，把婴孩献给摩洛啊，这种邪恶的仪式。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呢，摩亚王最后呢，在吉眼的时候就把他的长子在城墙给焚烧献祭了。啊，然后你看利未那个整个圣经当中有很多时候记载以色列人把他的儿女经火献给什么？献给摩洛。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讲讲什么叫献祭给鬼魔哈。我再说一句哈，人为了自己的情欲、情怀、利益和好处，故意引诱自己的弟兄或自己的儿女投身于异教魔鬼世界的习俗，让他们灭亡在这种异教魔鬼的这里边，这个呢就是献祭给鬼魔。啊，你把一个神的羊，你把一个神的孩子，原本要学道的，结果你要学异教的东西，那么你要把它去剪除，啊，你要把它剪除。在今天来说呢，一个基督徒，你让他投身于爱党爱国，粉红，啊，什么白左多元包容，黑命贵。女权 LGBT， 包括那些在西方什么追求什么自由民主的这些政治情怀，通通叫献祭给鬼魔。在今天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情怀这个事情啊，我见过一个很搞笑的文章，说这个啊，不讲政治的教会都是假教会啊，还有人说什么，说这个。基督教信仰啊，保守主义是由什么希伯来敬虔主义外加希腊哲学啊，还有什么罗马民主综合构成的体系，这都是异教的东西啊。你要真正明白基督信仰是做什么的，基督信仰真正的意义就是信耶稣，然后认罪悔改，不要牵扯到这些东西。所以说不要把上帝的羊献给魔鬼，今天来说不要把你的孩子，不要把弟兄姊妹引到这些异教的风俗里面啊。然后呢，这个献牛羊献给魔鬼啊，这里的关于这个罪恶的教导呢，被放在这个利未记的十七章的第五节到九节啊，然后呢在一到六节和第十节中间哈，第十节就讲了这个不能吃血，这个放在中间就告诉我们哈，我们把我们弟兄啊姊妹或者我们的儿女，你只能把他带到教会，带到神的会幕中间，教导他们纯正的真理，教导他们得救的真理，绝对禁止把弟兄姊妹把孩子带到什么，带到异教，带到世界那魔鬼的教导里边，然后呢人会灭亡在里边，这属于是致死的大罪啊。所有把这些弟兄姊妹啊把上帝的儿女带到这些异教风俗里边的这种人哈，无论他是牧师还是基督徒，他要从被神的国当中被捡出去啊，被剪出去。第十节，你看第十节单独列出来的哈， 因为这一章我们是怎么分的，他每当说完一件事都会说什么，必从民众拣出，是不是？然后第十节是单独列出来的。我们看第十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是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众拣出。第十节哈，说来自以色列家中的每一个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寄居者，若吃任何一种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啊，我要将他从他的民中拣出。上边也讲了不能吃血，第十节单独拿出来再讲一次，而且强调你只要敢吃就把你灭亡啊，就证明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说在使徒行传当中也强调过啊，我们知道在任何的时代吃血都是禁戒啊，新约圣经已经把很多的律法已经就耶稣已经成全的，包括献祭也好，包括有些动物不能吃，洁净不洁净的，我们看到新约时候已经都洁净也都可以吃了，但是唯独这个吃血这个事情，从创纪开始直到最后，这些命令都是不可触犯，因为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境界偶像的祭物，境界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些什么时候都不能犯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17章的11到14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11到14节讲为什么不能吃血啊，再次给讲了一下，就证明这个命令多重要啊。第11节，因为活物肉体的生命它在血中，我把它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这血能为活人赎罪啊。看这个创世纪9章4节上，唯独肉带着血那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为什么血不能吃呢？血在旧约圣经当中，在圣经当中是用来献祭的时候流出来赎罪的，它是预表耶稣的血啊啊，这里讲到它跟耶稣有关系。第12节，因此我对以色列人的后裔说，来自你们当中所有的活人，你看这两节都强调活人哈，就已经得救的人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寄居者也不可吃血。13节，来自以色列后裔当中的，注意哈，每一个人若猎取了可吃的活物或鸟类，必须放出他的血来，用土遮掩。13节讲什么？关于勒死的牲畜。你看使徒行传第15章也强调什么？血并勒死的牲畜，是不是？勒死的牲畜这都不可吃的啊。14节，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它的生命就是在它的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它的血中，凡吃了的必被剪除啊。所以说首先我往上一点，我们谈这个这里边反复在强调不能吃血，包括勒死的牲口，没有放血的也不能吃。首先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哈，有很多牧师和基督徒非要跟我辩论说能吃血啊，能吃血。以前在那个接受以前那个改革宗的有的人就说，
世界上90%的神学家都支持可以吃血，
如果圣经说不能吃血，那么实际上你所谓的这90%的神学家支持能吃血，那么这90%的所谓的神学家一定是有问题的啊，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有人在这个事情非要犟呢？你就这么喜欢吃血吗？你有大把的东西可以吃，你为什么非要吃血呢？还有改革宗一些蠢货，他说万一在沙漠当中几天没有水了，这时候只有一个骆驼又渴死了怎么办？你这时候 你难道不把他杀了，借他的血去饮用，然后得以渡过难关吗？你看，总是为了自己犯罪，给自己啊用脑子编出一些故事情节啊，电影般的情节。这叫什么？这叫被鬼附了，啊！还有这个勒死的牲畜。我前期知道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有一些哈，尤其在西方，他那宰杀动物，他是电死的啊，他不是说放血的哈，美其名曰啊让动物少受痛苦啊，用刀太残忍了。哎，我就后来就非常纳闷，为什么有一个人有人当时就老问我说，哎呀，这个乐我们这都是乐死的，都是电死的，怎么办啊？怎么办？后来我说你吃鱼不行吗？你们那不有鱼吗？结果人家老人家后来整了一大段论文，说神学论文。我说我找到确据了，可以吃血，可以吃乐死的牲畜。你看这有神学论文。其实你看这人他愚蠢到哪里哈？其实人就是里面有贪欲，有情欲，有罪嘛。圣经的清楚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非要给自己这作恶找理由呢？你不吃不就是你不吃会死吗？不会死。我就不信这世界上除了血，除了勒死的牲口，你再也没有其他东西能填饱肚子。为什么？为什么圣经明明禁止的，使徒行传明明禁止的，你非要去沾染呢？对不对？然后有的人更可笑，说你说不能吃血，你拿放大镜看一看啊，你看你吃的肉里边其实也有碰上血的啊，用显微镜一看啊，这真是有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现在发现一个事情，凡是圣经说了明明不能做的，有人非要给我讨论，让我再查一查圣经，看看这个事情能不能扭过来的，就被鬼附了啊。这种人就别该辩论了，因为没有用啊，因为他心里边邪僻。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利未记十七章呢，把未按着律法把那献与神的那个流羊之血的罪跟流人之血的罪啊，同样视为致死的大罪啊。在创世纪当中呢，吃活物的血和流地上的血，你注意创世纪九章也是一样的大罪。你看啊，在创世纪第九章哈，唯独你看一切动物都可以吃，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但唯独肉带着血，这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后边接着说什么？流你们血，害你们的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追讨他的罪。就是个人向自己的弟兄流血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说，圣经总是把这个吃血、流血和流人的血、流地上的血是放在一块的。在今天呢，我们要想想这个流人血和吃血之间有没有什么在信仰上必然的联系啊？为什么上帝到今日还禁止人吃血？为什么圣经把这个流人血和吃血他都视为大罪啊？有的人他可能会不服我讲的这个把弟兄陷到危险就得流他的血。我在这里给大家引用一首经文哈，在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三章呢，有这样一段经文呢，可以很好的让我们看出这个关于流人血和吃血之间的联系啊。收割的时候，大卫收割的时候有三十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人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口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注意哈，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样，我断不可喝，因此大卫不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行的事。这样的事情在历代志下的第十一章也有同样的记载。所以说你听好啊，大卫想要喝他家乡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但那个井水谁把守着？非利士人。 这叫什么？这是得救所必须的事情吗？这不是的，这最多算是个人的一个要求嘛。哎，我想念我的家乡啊，对不对？比方说今天你说，哎，我吃我老家的一样东西，哎，你赶快坐火车给我买过来，就这种的，顶多就这种情怀嘛，对不对？啊，大伯就说了一句，哎呀，我好想喝那个地方的水啊，哎，我好想吃那个地方的，哎，那个什么、啊嗯。这时候三个勇士效忠他，一听，这还了得，上，冲啊！然后三个勇士呢，就冒死经过了非利士人的营盘，还好最后没死，要死了大卫这个罪就大了。是不是啊？还好上帝保守嘛，这三个人没死啊。然后这三个人把这水端回来的时候，上帝就感动大卫，这是血，你喝得下去吗？大卫怎么样？就把这个血倒奠祭在耶和华面前，然后说，我不能喝。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神拦阻了大卫怎么样？吃血的罪，吃谁的血？吃弟兄的血。所以哈，今天你要明白一个事情，为什么圣经把这吃血吃弟兄的血这个罪说的如此重，要灭亡？就是说哈，如果你哈，任何一个基督徒和牧师，你自己有需求、有情怀，或你贪恋什么东西，啊，然后呢，你要么明示定，要么你暗示他，或者说你有政治情怀，你想啊，在国内的基督徒搞搞事啊，你就暗示他，然后这些人呢？一激动起来，然后就冲了。如果这个弟兄哈，他陷入困境了，或是陷入贫困了，被人抓了，被人打了，或者是什么家产被没收了，或者妻子成了寡妇，儿女成了孤儿，或者最终丢命了，然后你坐在那儿，吃喝他命所换来的好处，你真的很厉害。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吃喝弟兄的血啊。今天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和牧师哈，他为了自己的贪心，为了自己的小九九或者自己的情欲，他鼓动弟兄基督徒陷入这种麻烦危险和试炼当中，然后告诉他这为神做的，最终自己收割流量，荣耀自己，这属于什么吃喝弟兄的血啊。凡这样对弟兄的，必要把他从神的国中捡出去。中国人讲吃人血馒头，圣经有着更深刻的教导。你对弟兄做这事情，你可不是光吃人血馒头，你在流弟兄的血啊。如果我今天教导你们要在主面前认罪悔改，要信纯正的福音，要除掉自己的罪，不要去淫乱，不要去拜偶像。如果你因为这些教导被人打了，被人骂了，被人抓了，甚至丢命了，那叫殉道，那个可以接受。但是除了得救所必须的流血，我们不能接受啊。一个基督徒即使死，一定要死在上帝面前，死得有价值，不要死得像一根韭菜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神吩咐挪亚的话，凡活着的动物，活着的哈，得救的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能吃动物叫什么？就是可以交往，可以接纳。上帝用了异象启示彼得，凡我洁净的这些活物，你不可当作污秽的，最后他给哥尼流相交，这就叫吃。就是说基督徒之间可以相交，可以来往，甚至呢可以向会众收取奉献，也可以向弟兄姊妹寻求帮助。但是你这个收奉献帮助也好，这个程度是按照圣经来的，你唯独不能流他的血。你向会众收奉献也好，包括你向基督徒寻求帮助，你要钱寻求帮助，或者你讨饭寻求帮助，你可以让他帮你，你也可以寻求奉献，但是你不能像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割他，把他割死啊！你不能因为你的贪心的情怀让他活不下去了，对不对？你让一个人家破人亡，财产损失， 陷入绝境，听好了，不是为了得救的事情，那么你就是在流他的血。所以说呢，我在今天呢，我不住的讲这个事情，今天我还要讲这个事情啊。在今天这个基督教里啊，充斥着这种罪恶，有很多的假教会假牧师哈，尤其那律法主义生命神学的啊，他就三色，他天天就啊用着假冒伪善的教训啊，然后歪曲圣经，说你要活出来呀、啊，啊你传道不能收取奉献呀、啊，啊你传道收取奉献就是敛财啊，啊给弟兄们洗脑了，用自己的贪心呢去操控别人，然后让他让这个弟兄们去以身犯险，导致他们陷入贫困绝境。鼓励弟兄们呢为他邪恶的用心做出牺牲，以至于伤害他的生命或摧毁他的家，这种就是邪恶的，听听听，这种就是邪恶的。我就见过很多这种畜生，以前的三字教会的，不给传道人奉献啊，还鼓动这个传道人的妻子，你要一生一世努力干活，让你家老公做一个永远不收弟兄姊妹奉献的传道人，好伟大，魔鬼。还有的，鼓励呢没有结还没有结婚的姊妹，说你不能找自己喜欢的人，你一定要效法某些姊妹，年轻漂亮就故意嫁了一个离过婚的、瞎眼的、又瘸腿的（引号）传道人。啊，哇，哦，还有啊，对讲真道的牧师不奉献。法院要求传道人，你应该把你家车的房子都卖了，说今天跟随主吧。我前不久我就见过一个畜生，啊，就告诉一个弟兄，让他劝我，说你要让你那妻子停止一切的工作，他做那个行业，哎呀，因为赚钱是收取利润的，所以这个不圣洁。他应该把自己家的房子然后拿出来给教会用，把教会的房子退掉。这样就不用交房租了。还跟我的弟兄说什么呢？说你这要求奉献，要求身份证奉献，你是借信仰证明敛财，你必灭亡。啊，看到没有啊？哎呀，还有啊，有些呢，所谓的基督徒的父母，就给这姊妹洗脑，说：“哎呀，看着怎么样往教会奉献多了，说你不要光奉献给教会啊。”你拿钱帮给你弟买套房子，帮你弟，这同样是上帝所喜悦的献祭嘛？哎呀，就这种的、啊。我今天呢，其实我从传道，从开始，就是说在教会里边去听道，去寻求信仰，包括到一些神学院去学习，约培训班，包括最后从一路装备做传道到今天做牧师，我在中国基督教里，我见的这些畜生多的是了。我就发现个一点，他们就是什么，就耶稣说的，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啊。你要活出来，你要行出来啊，你要奉献，你要舍身。然后呢被他洗脑，基督徒就过不下去了。天天自己家生也不，自己家工作也不管，孩子也不管。光替他那情欲那烂事忙活。吃教会的血。以前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东北上那个在那东北的改革宗上培训班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有一些宗派哈，他故意招一些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那年轻人愿意舍弃跟随主嘛，然后他把那些小女孩未经保护，就让他们到城市里那些大街上或是广场去传福音，让他们睡广场，结果后来就被那小痞子调戏了，他们称之为舍弃跟随主，为主受逼迫。那你咋不让你家闺女去呢？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就发现个事实，也包括那些在海外天天喊着国内的基督徒要上街对抗掌权者，像掌权者勇敢的，哎呦，他的孩子在海外接受着教育，吃着海外的福利，你咋不让你孩子上国内来上街呢？对吧？甚至说律法说你想人怎样对你，你拿什么怎样对别人，你不能光让别人活出来，你自己先活出来，你把你的家砸碎了，把你房子都卖了，把你的孩子放到国内来， 然后你再去教导别人。所以说听懂没，在今天的中国基督教里边，这种罪恶，这种道德吃人，这种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充斥着说汉语的这个基督教圈。鼓励基督徒，鼓励弟兄做一些跟得救没关系的事情。圣经说认罪悔改，然后怎么样，爱弟兄，爱真正相信的弟兄，给真正的牧师去奉献，这些人从来不错。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人他为了自己的贪心去歪曲圣经，给弟兄洗脑，让弟兄陷到危险，甚至丢失生命，这就叫吃喝他的血。你不能让弟兄为了你那些情怀去牺牲啊。大卫就是想喝家乡井里那口水，然后三个弟兄冒死过去，上帝说这血你也下得了口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啊，这外国人都说吃人血馒头啊，都讨厌那种光说不干的，光让别人牺牲的，那在我们信仰当中更是不允许这种事情，那这绝对是不可以的啊。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十七章的最后两节，十五节和十六节，凡吃自死的或者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叫晚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为洁净，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看这两节，哎，怎么最后突然又说到这里了，是不是讲着讲着吃血的罪，怎么突然又跳到这个吃死尸这个事情了。我们来看十五节哈，每一个活人就是吃了尸体的，或是吃了这个被撕碎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要洗他的衣服，用水洗他的身体，即便是这样他也是成为污秽的，要到晚上然后才洁净。十五节，但他如果不洗自己的衣服，也不洗自己的身体，他就要担负他自己的罪了。我们需要注意哈，利未记在这里呢讲完流血吃血的罪之后，突然插入这两节，再次谈到吃已死植物的罪。而且你需要注意，这里说的这些死尸，它是律法当中已经判为洁净的那些种类，就是说它没死之前这是可以吃的，是吧，羊啊牲畜之类的。但是这已经死了的这些牛羊这些牲畜，你吃它就被判定为跟利未记第十一章吃那些不洁净的动物的死尸一样了啊。这里说自死的或者被野兽撕裂的，即便这个羊啊牛啊它是洁净的，它自己死了，它被野兽撕裂了，这个就跟吃不洁净的死尸，那个不洁净动物的死尸一样，在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们来看这里的含义哈，若不洁净自己呢，必在神面前担罪啊。首先哈，就是一切已经信主的活人，你受洗得救了。这个活人就像这里这个羊一样啊，如果呢这个活人啊他背叛真理了，或者被异端魔鬼戳瞎，或者被魔鬼掳去了，这种没有信到底就离开真理的，就被魔鬼掳去的，这叫什么，这叫自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你看不到气而死了吗，然后被野兽被魔鬼怎么样掳掠出去撕碎的。就是说这一类的以色列人，今天来说这一类的已经是离开真理的这种基督徒，我们之前见过这些，你就别吃他了，你别和他来往了，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其实有些人我们不应该再叫他了啊，不该和他来往了，因为这些人已经背叛真理，已经被魔鬼掳去了，我们联系他给他写信，弟兄也知道后果，最后是没有任何的用处啊。就是这种人呢，他的信仰成为污秽的，而且你要接触这些人，跟人相交来往，那么你就要成为污秽的，你必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承担自己的罪恶，因为你也会沾染他们的这些罪恶。所以说圣经把这两节经文突然插入到这里，是让我们 在讲完这个吃血和流人血的这个罪恶之后，再次回到之前讲的那些不洁的动物以及它的尸体所带来的污秽。所以说今天啊，我们要与真正相信的人结交，然后努力的逃离这些尸体，不管是外邦人的死尸还是那些被盗的基督徒的死尸，你离他们远点啊。这个洁净的功课是我们一生是要学习的。所以说过去我们当中，我们也知道从前我们不断的跟那些不洁的人分开的时候，我们在属灵上，在恩赐上得到祝福。这两年有的时候不谨慎哈，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哎呦，那我们受的亏损受的管教那真的是异常的大。所以说犹大书告诉我们，你就是救人呀，你也要存惧怕的心怜悯，连被情欲所沾染的衣服也要厌恶。这就是圣经的教导。你看讲了这么多，突然又回到利未记十一章的教导，就让我们回头再看一看，要记住这些事情。我们的信仰其实很多时候就关乎认罪悔改，在基督里面认罪悔改，以及怎么样靠着圣经去分辨人，知道什么人是能交往的，什么人是不能交往。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